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安神父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分享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呢在台湾的台北教区，甚至在台湾的天主教的这个整个天主教的教友之间、神父之间，其实应该蛮熟悉的一个故事啊。我们要谈的是一个圣若望包斯高堂的一个神父的故事。他是香港慈幼会的一个神父，叫吴新豪神父。安神父对吴神父应该也熟悉吧？
光是听过而已，没有跟他什么很深的交往。
啊哈，那他的故事呢？其实，在14年前呢，是震撼了整个台湾的社会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吴新豪神父的故事。吴新豪神父呢，现在是在台北市的圣若望包斯高天主堂在做福传的工作。那么他在12岁的时候呢，加入了香港慈幼会，在神学院念书。45岁的时候，他接受了指派，漂洋过海到台湾来服务。他是一个精通意大利文、英文和广东话国语的一个神父。比较特别的是，他的音乐造诣呢非常的高，所以他会钢琴、会直笛、会吉他这些乐器。还记得他还曾经担任过台湾地区小学直笛比赛的评审。在圣乐的工作上呢，他也付出了很多的心力。方兴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吴新豪神父他的一段很特别的经历。在14年前呢，吴新豪神父无端的卷入了一场跟同性恋有关的纵火杀人惨剧。当时吴新豪神父就在包斯高堂服务，那么有一位在大专任教的刘姓的心理学的女硕士，她是留美的硕士，她和一个台大医院的林和慧医师呢有一些感情上的纠纷。林和慧医师呢当时是一个耳鼻喉科的医师，那他的先生呢是一个骨科的权威。那当时呢吴新豪神父调解他和一个刘姓女讲师，也是台湾大学心理学系的讲师啊。那这一段事件呢是14年前。还记得当时担任心理学讲师的一个刘姓讲师呢，带着台大耳鼻喉科的林和慧医师到教堂来向他求助，希望能够调解他们之间感情的纠纷。那其实主要的症结点是林和慧医师鉴于自己有很好的家庭，所以希望能够结束跟刘姓讲师之间的感情纠葛。可是呢，刘姓讲师他一直没有办法走出感情的漩涡所以在教友的介绍下呢，找到吴新豪神父。吴新豪神父表示，当时呢，他建议刘姓女讲师能够重新寻找心灵的寄托。这个刘姓女讲师呢也非常的接受吴神父的这个建议，因此他开始学佛，开始修禅。但是经常发生的是，今天开开心心的去听道理，隔几天他又想不开了。就这样时好时坏的过了6个月。 在圣诞节的前夕，刘信林讲师呢就强制林和惠医师呢要到教堂接受所谓的心理辅导。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刘信林讲师他的心情起伏相当的大，并且要求在过程当中要休息。这个在吴神父为他们做辅导的过程当中是不曾发生的，所以吴神父觉得为什么今天他的心情好像不是那么的稳定，因此在他要求要中途休息的时候呢，吴神父就觉得察觉到有些不寻常，他就随着这个刘信女讲师去要了解他究竟要做什么。过程中呢，其实刘信女讲师已经带着林和惠医师，并且在楼梯间在林和惠医师的身上撒了汽油，并且点了火。所以当吴信豪神父看到的时候呢，他就看到这个刘信女讲师冲下楼。那这个刘信女讲师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把汽油泼到吴兴豪神父的身上，并且点了火。吴兴豪神父说在被纵火的时候呢，他立即要上楼去呼叫，当时正好有一个教友要为圣诞节的晚会在那里做装饰会场的布置，这个教友赶快呢把他身上的火灭掉，然后并且很紧急的送吴兴豪神父到医院去。这一场纵火的意外中，林和惠医师当场被火烧死了，然后吴兴豪神父呢，他身上从头脸跟手有40%是三级灼伤。在医院烧烫伤病房的日子里面，吴兴豪神父呢是靠着教友24小时轮流照顾他。吴兴豪神父在台湾没有亲人，但是他的大哥和二哥呢都在美国行医，二哥呢还是整形外科的医师，所以当他从美国赶回来探视自己的弟弟的时候呢，他的第一句话告诉弟弟说：“哎，你还不错哟，因为你还可以走路呢。”哥哥这样的正面看法让吴兴豪神父呢有很大的鼓舞。虽然那段时间他一直在加护病房，但是呢他觉得二哥正面的态度让他觉得他的世界还是美好的。动了20多次大大小小的植皮手术，经过半年的时间，吴兴豪神父才出院，但是呢他接着要面临的是民刑法的诉讼。在法官和家属的压力下，其实吴兴豪神父一直不愿意说出真相。面对警方的侦讯，吴兴豪神父一直希望刘姓女讲师能够自己说出真相，因为毕竟这是他们两个人对神父的一项告白，因此他希望能够由刘姓女讲师来说出真相。但是结果并不是如此，每次到法庭不但遭到林和惠医师家属的白眼，而且呢刘姓女讲师就一直编织各项借口希望能够脱罪。案子一拖就经过2年，吴兴豪神父最后说出了真相，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他认为对林和惠医师，也就是过世的林和惠医师，非常的不公平。于是，吴兴豪神父说出真相，刘姓女讲师也被判入狱。在身体逐渐复原之后，吴兴豪神父呢，继续他的牧灵工作。创伤毁了他原本很帅的脸庞，也破坏了他身体的免疫系统，他的排汗功能也变差了，生理时钟也变得不稳定，他没有办法很正常的在9点10点钟就入睡，经常要到半夜的3-4点才能入睡。 原本弹了一手好吉他，可是他的手因为严重的灼伤变形。其实他现在的手呢，都像鸭子一样，是中间有一点蹼的状态，他没有办法整个把手张开来，他也没有办法再回到他自己最喜欢的钢琴键盘上了。但是为了克服他自己弹琴的困扰，他现在呢用手一个琴一个音符一个音符的是敲钢琴，而不是弹钢琴。案发的时候，吴新豪神父是49岁，也就是他来到台湾从事牧灵工作的第三年。他告诉他的教友说，他觉得他白白过了过去的49年，因为这一次的被火纹身让他看到奇迹。在他被火烫伤之后呢，经过各项医疗，他跟教友之间建立了非常特别的关系，因为他看到教友完完全全支持他，接纳他，而不在乎他是什么样子，而不在乎他的琴是不是比以前弹的有什么样的不同。所以几乎是在教友全班接受全班鼓励下呢，他重新回到他音乐的路上。如今他指导了不少的合唱团，他也带领了教堂的读经班，甚至对台湾地区教会圣乐礼仪的发展，他也做了很大的贡献。在台北圣若望方思高堂的地下室就是吴新豪神父的办公室，四周都是书籍。他经常呢在他自己的键盘上敲出不同的音符。其实现在台北有很多的大唱友都是出自吴新豪神父的手。对吴新豪神父来说，这一场意外虽然改变了他服传的工作，但是呢却建立了他和天主和教友之间不同的关系。如今要再说起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吴新豪神父的口气经常是平和的，像在说别人的故事呢。安神父其实后来联合会医师他的家属成立了一个联合会医师基金会。
是。
那虽然他已经过世了，但是借着这个基金会呢，其实造就了好多台大非常杰出的医生。
嗯哼。
我看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其实觉得第一个感觉是，我觉得吴新豪神父其实好倒霉哦，因为他原来很帅的，就因为他现在他的脸啊。有一大半都是灼伤了，烧烫伤哦，在整形科来讲是天敌，因为很难恢复。
嗯哼，
当然在吴新豪神父身上也一样，他是很难去恢复。所以我听到这个故事或者看到他的影片的时候，我其实第一个想法是他很倒霉啊。那你觉得呢？我觉得。
讲起来算是一个无妄之灾嘛。
对对。
那其实为教会来讲，倒没有这个倒霉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像箴言讲的事事有定时嘛，哈，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什么事情在什么时候就会
发生，
有他的对，有他的。对，好像都是命中注定一样的。所以其实为教会来讲，没有什么事情是意外的，那天主都知道一切的事情。所以所谓的倒霉大概就是无妄之灾嘛，不是我想象之中的事情，不是我计划内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一个坏的事情。但是事实上为基督徒来讲，如果我们信得够的话，其实没有一件事情是坏的事情啊，除非天主他的爱的允许，否则没有一件灾祸会降到我们身上嘛。 那这样子灾祸当然有天主的计划跟安排，我们也看到这个事件在吴神父身上后来结出了不错的好果实。
嗯，
那不管是为教友更团结啦，或是为吴神父自己个人信仰生活的一个超脱啦，或是你刚刚提到的林和会的女士的这个基金会啦等等的，都在各地结束 不少的善果。这个是天主了不起的地方，可以从一个倒霉的事情，一个坏的事情上结出好的果实来。
嗯嗯，那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台北教区哦，有很多的这个达倡勇都是出自吴兴豪神父啊。
嗯，
那么他也带了很多的圣勇团啊。嗯，他认为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教友是他最大的支持力量，因为他的家人没有办法一直在他身边照顾他。那么从他治疗，他几乎接受了半年的治疗。
嗯哼，
然后治疗结束之后呢，他心里要接受的煎熬是他接受两年在法庭上进出的时间，也就是说他随时要到法庭去为这件案子去做一些。那吴神父有提到，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他最煎熬的是他要不要说出真相，因为真相其实只有三个人知道，就是过世的林和会医师、吴神父以及这个女孩子，这个刘姓的女讲师。那我心里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这样算不算是他们对他的告诫？那他是不是不应该说出来？
本身他 这个是一个怎么讲，辅导嘛，心理辅导。
嗯，
他不是在圣事内发生的一件事情。
哦 okay，
他不是在告诫圣事当中嘛。告诫圣事当然不可能是两个人同时一起去告诫。
嗯，
所以他是一个辅导的形式。辅导的形式就职业伦理来讲，本来也不适宜向第三者公开。
嗯，
但是他没有告诫圣事这么样的一个严格执行。如果泄露告诫机密的话，他本身这个神父就受到绝罚，没有这么严格嘛。那如果是一个心理辅导 ，OK， 在需要的情况之下，符合正义的情况之下，这个神父当然是可以公开说明的。
嗯，
所以当在这个两年的诉讼过程当中，他看到了他的隐瞒并没有办法带来公义，所以他选择这个表达真理。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跟判断，让事实真相，让受害者的家属得到一个真正的正义。
嗯嗯，
我想这个是一个正当的行为。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吴神父最大的收获，他认为就是说教友给他的支持啊，是整个最大的力量。我经常在想说，神父究竟需要教友多大的支持力量啊，让他在牧灵的工作上能够很平顺的去走，因为我们也知道神父经常是一个人在教堂，可能偌大的教堂就他一个人啊。那有些教友的态度呢，其实是只有来望主日弥撒然后就走了，但有些教友呢，尤其是望平日弥撒的教友，经常会比方说在饮食上来照料神父。那么神父最需要教友的支持究竟是什么？
其实如果说神父外表上其实看起来好像神父自己一个人在圣堂齁。
嗯，
如果神父时常觉得自己独自一个人在圣堂的话，在教堂这个堂区里头的话，他会被这个孤独感侵袭。那事实上，
对对对，
事实上神父他是跟天主在一起啊，所以如果他没有那个祈祷或是跟天主保持亲密关系的习惯的话，他是会被孤独感侵袭的。
嗯，
他是会需要人的安慰跟陪伴的。所以我想神父的这个神修生活应该是帮助他面临他的孤独感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所以当然这个教友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一个人性上面的安慰，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他的灵性生活上的一个满足啊。
所以其实呢，我要奉劝收音机旁边所有的听众朋友，不要看神父一个人呢，其实啊，当他跟天主在一起的时候，他是有满满的爱在支持着他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